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为人父母与子女的教养。如果你旁边坐的是位弟兄，也是父亲的话，请你现在跟他说一声 Happy Father's Day。 感谢主，我们今年2021年的标杆就是更新之年。那今天啊，六月呢是第二个季度，我们的分题呢是家庭的更新。所以今天我们来庆祝父亲节的当时呢，我们也纪念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是我们每一位的父啊，他是那位 Master in Heaven。也祝在座的每一位父亲啊，我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永远英俊，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一位称职的父亲要怎么做呢？也就是在无时无刻的在儿女面前表现出他是多么的爱着他们的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他要我们做父亲的要主动的，要持续的和很久的，并且要无条件的去不止息的爱着他们的母亲。这样一种做法呢，就可以让儿女们可以真正体验到一种人伦的常态，还有一种在家里头这种归属感的一种安全感。好，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是在生命记32:9-12。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四节经文它有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按照神的心意来去照管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节的经文，然后我们看到这中间有一些 keyword， 就是要字，好，我把它用黄体勾出来了。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去揣摩一下为什么摩西要这样写下来，那我们今天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们又要怎么样去照着他教我们的方法去做。好，我们一起来攻读。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野野兽恐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有雏鹰在以上两次沾染，接取雏鹰，然后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的引导他，并无外邦人来与他同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无所不在的爱，你赐下了母亲，也赐下了父亲，也让我们为人父母的也能够从圣经里的真理来遵循，来按照你的旨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也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悟性，也赐给我们每一位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来明白你的心意，来遵从你的旨意，并且实践你的美意，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生命记它是大概在主前1400年在这个摩亚平原摩西所记载的，它的主旨呢是要以色列民，也就是他的选民，能够听从神律法的一种训诲。所以32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章呢，它又称为叫做摩西之歌 The Songs of Moses。 中间啊，生命记的一个很重要的要节就是10:12，希望我们今天呢能够也把这一节把它背起来带回家，好吗？我们一起来攻读。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心地侍奉他。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神非常清楚的明白的来跟我们要什么，要我们来敬畏神，要我们得去行道，也要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地去爱他，然后呢来侍奉他。这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好，今天呢我们从这四节的经文我们来看 四个方面。第一个，他这里讲到了儿女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产业，那我们不是他的主人，他们也不是我们的附属品，我们只是他的一个 housekeeper， 一个管家。那一个管家要做到怎么样的一个本分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怎么样来去从神身上来学习保护我们的儿女，像眼中的同人一样。第三个呢，我们也可以从老鹰训练这个小鹰一种单飞的法则来去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让他可以独立自主。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做的这每一件事都要付上祷告的代价，让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儿女每天的提名的祷告。祷告什么呢？求神的引导，也求神的同在。所以这是一种 sacrificial love， 也是 sacrificial prayer。 我们只要是做父母的都应该要这样去做。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因为这个至高者他拣选了以色列成为他的选民，所以在他的名下呢，神就来直接的来批复这批人。所以在诗篇127篇第三节也有这样的一个句话，他说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所以既然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善尽一个管家的这个本分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可以从哥罗西书第三章17-21节来学习一个我们作为为人父母的怎么样来持家。好，我们也一起来读这四节的经文。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好，所以这里呢把我们家里面每个分子该怎么做都讲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我们家里面要有一个祭坛。怎么祭坛呢？就是要常常的奉主名来感谢神。也就是当我们真的基督以我们基督为我们家之主的时候，我们要尊主为大。好，就是心中有神，目中就有人。那十八节呢，这里就教我们做夫妻之道。所以妻子要 respect 她的丈夫，然后呢丈夫呢要 love， 这个 love 是一种牺牲式的爱，是一个理性的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然后去爱我们的妻子。在马拉基书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好好的待你们的妻子啊，不可以用诡诈来苦待啊你们幼年所娶的妻。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这个所娶的妻都是美丽都是貌美的，但是虽然我们这个年华消逝了，但是我们仍然是在盟约里面受到神保守的，所以我们要不能用诡诈来彼此对待。然后呢二十节又讲到了我们做儿女的呢要孝顺父母，因为这是让我们长寿的秘诀，也就是第一个带着应许的一个诫命，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做，而且呢我们做了以后呢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在21节。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又什么叫做不让他们失了志气呢？我们今天呢希望把这两句话送给每一位父亲，当成我们父亲节的一个小礼物。好，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英文译本来去了解它中间的意思。从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里面他说，父亲啊 Do not antagonize your children， 也就是说不要把你跟儿女的位置啊变成一种敌对的状态，好像处于战争状态啊，这样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让他什么 discourage， 就是让他灰心丧胆，让他泄气。第二个翻译本，这个新国际版他这么翻译，他说 Do not embitter your children， 也就是说不要让你的儿女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到很苦涩，心里有很多的苦毒，这样就错了。我们做父母的要试着去跟儿女做朋友，而不是以我们父母之尊，我们的这个位置很高，然后去命令他们，去使唤他们，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让我们可以成为儿女的朋友 buddy buddy 啊，他也可以跟我们开玩笑，我们也可以跟他道歉，这样的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做一个成功的父母。好，第三个翻译呢，就是 NLT， 他翻译 Do not agree with your children， 就是不要把我们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只是见面点个头之交，还是我们就是 Hi Dad Hi Philip 就是这样子吗？那我们跟他是不是有真正的花时间来跟他来去谈他的一些事情呢？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很忙，我们又要上班啊，又要侍奉，又要在这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时间把它 separate， 要把它分别出来，来去跟儿女有一个沟通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四方面兄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我们要求他的，我们第一个我们自己要先做到，就是要有一个 modeling，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教比我们口里所说的要更重要，也就是用我们一种同死同埋同活的一个真的重生的生命来去影响他们的生命。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帮助自己放下自己的身段啊，不要用高高在上的一种权柄来去压制他，或者是对他发号施令，这些都不对，让我们降低到跟他一个平台。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说错了话，我们也勇敢地跟他们道歉。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做父母的不能跟儿女道歉，但我们做错了就要道歉，这是我们可以让他感觉到我们是可亲近的。第三个，我们要用一种同理心去陪伴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比我们小二三十岁，他们的思维，他们的一种逻辑可能跟我们的差别甚大，那我们怎么样去将心比心，去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想，为什么他们不照着我们这样方式来做，为什么为什么。但你去寻求这些为什么的解答之前呢，我们应该要去低下来，去从他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也就是意味思考，来想为什么他会这么想，为什么他会做这样一个决定。好，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 company 去陪伴他们，在他们每一年每一年的成长中我们做他的朋友。第四个，也就是 integrity， 不要向儿女做任何我们不能做到的、不能承诺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要言出必行，我们要有诚信。如果我们做父母的都不能够照着我们所要求的来去做到的话，我们怎么去要求我们的儿女呢？所以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好，第二个，我们来看怎么样来效法神保护我们的儿女。神既然把迦南美地赐给了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他就在旷野中引导他的百姓，就好像老鹰带着这个小鹰一样，处处的照顾他们，就好像照顾我们眼中的同人一样。那我们怎么样来效法神来照顾我们的儿女呢？在以赛亚书啊，这里有一句话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去思考，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真的是要常常的在中间有人来接力，就像我们跑接力赛一样的，一棒一棒的接下去。在我们这一棒传给我们儿女的那个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传，我们传什么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传给他们，所以这是让我们去思考的。所以透过我们的信仰的传承，让我们每个家庭，我们每一对的父母都能够透过这句话来激励自己， 让我们可以力上加力，人上加恩，让我们乐上加乐，福上加荣，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好，我们跟他一起同享天上的福，可以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荣耀。好，所以这里呢，我们来看怎么样来帮助他独立自主。这是一个在目前来讲，这个 Y 世代啊，就是目前的这些零零后啊，甚至一零后，他们这些你如果你去注意看啊，也许他是你的孙辈，也许是你的儿女辈，你会发现每隔十年，他们的思考，他们的一种思维的这种过程，就差别非常非常大。啊，我们在座的大概都是五零六零后啊，但是你去看七零后八零后，他们的想法就不一样。然后在过去九零后零零后又不一样，真的每十年他们的变化是相当的大。好，所以我们这里看怎么样来帮助他独立自主，就变成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课题。所以老鹰呢，他要学习飞翔啊，我们可以看到老鹰在天空翱翔是非常的这个美，但是要帮助小鹰来学习飞翔呢，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看老鹰怎么样做，他先在这个巢窝里面在搅动啊，就有点像 push 他们 out， 把这些小鹰呢赶出这个 comfort zone， 赶出这个安乐窝，让他们去学习飞翔。然后呢，老鹰就展翅啊，在小鹰的上面，然后呢，再帮他推出去，让他学习去飞。当然，小鹰它的翅膀还很脆弱，它不能够飞行很长久，它可能飞了一小段呢，它就没力气了，或者是能够趴下去了，所以它就可能往下坠。所以呢，老鹰就要怎么样，赶快上前去把它接住，要不然从高空掉下去可能会受伤。所以就把它背在什么地方呢？背在它的两翼之上。所以诗人呢，就用这样一句话来描写神怎么样小心翼翼的来看顾和守护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他有三个方面来做，我们可以看看他的三个动作。第一个呢，他要搅动这个巢窝；第二个呢，他要散展这些雏鹰的两翅，让他试着去飞出去；然后呢，在他软弱的时候掉下来的时候呢，赶紧去接他，免得他受伤；然后呢，把他背在两翼之上，把他背回这个巢窝，让他再试一次，就是一次一次的来训练他单飞。好，所以这样一种训练方式呢，就是来帮助他们来继续的去训练来飞翔。其实神又何尝不是透过这些试炼试探，在我们的儿女身上也让他们来学习呢？在他们学习的不同的功课，是要学习信心和属灵的功课。好，所以当这些小鹰离开巢窝的时候，因为它的羽毛还没长成，所以它力量不够，所以它往下坠的时候呢，老鹰就会来接取它们。神呢也是一样的，他通过不同的管道来装备他们，来修剪他们。在危机的时候呢，他也会展开翅膀来接取他们，让他们不会受伤。所以老鹰知道这些小鹰没有力气，就把它背在这个两翼之上，把它带回巢窝。同样的，我们的人生旅程，我们的儿女的人生旅程都一样，都会有不同的环境在那边磨练我们，所以让我们常常去承受一些苦难，或者是一些没有答案的一些的试探。但是我们相信的一点就是，神一定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阿们。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念，我们就可以靠着主来去背负一切的重担。更宝贵的就是神给我们有很宝贵的应许，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非常宝贵的应许，也希望各位有可能的话可以把它背起来。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因为神是信实的，并不叫我们所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阿们。 所以不管我们碰到任何的苦难，任何难过的坎，那我们相信第一个，任何的苦难一定有一个 end， 有一个终止。第二个，在我们每一步路走不下去的时候，有人在抱着我们走，那就是神。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当我们可以把神的每一个宝贵的应许都把它牢牢的抓住，都背在心里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来帮助我们。箴言书也这么讲，他要我们敬畏耶和华，他要我们认识至圣者，他也要我们在教养儿童的时候呢，把他带到正道上，让他走当行的路。也许他也会走偏了，但是我们要把他导正过来。很多的时候我常常在想这两句话的意思，什么叫做 let go let God。 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就是好像生怕他摔了，生怕他受伤了，就把他抱得紧紧的，不愿意放手。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做父母的要学的就是要 let go let God， 也就要学习放手，然后呢才能够让神来做。因为我们不放手，死死的抓着他，神的手呢就没办法进来帮助他。在这里呢，跟各位介绍一本书，也许有些人都看过了，叫这个六 A 的力量，就是 How to be hero to your kids。 它是 John McDowell 跟 Dick Day 他们所写的一本书。这里呢，他用六个 A 来帮助我们做父母的，来去跟儿女来建立这样的关系。第一个就是要无条件来去接纳他，要去肯定他，要去鼓励他。第二个呢，也就是 appreciate， 就是常常的去夸赞他，因为他是 unique， 他是 the only。 第三个呢，要用 affection， 用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言语来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不要说爱你在心口难开，我讲不出来，你就是要讲出来，你就是要做出来。第四个呢，就是不管我们在忙，我们都要把时间分别出来，来去陪伴他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正跟他有一个绑定。不但我们跟他有一个绑定，也把他跟神有一个绑定，把他紧紧的连在一块。第五个呢， accountability， 也就是给他责任，赋予他责任，让他去能够挑得起担子来，等到日后呢，他就可以去胜任更大的重担。第六个呢，就是 authority， 也就是我们虽然是父母，他们是儿女，但是我们中间一定有一个 boundary 要设立好，也就是所谓的底线。当我们可以尊重他的底线，我们不去查他的隐私，不去看他的手机，我们尊重他，他呢也同样是尊重我们做父母的这些界限。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跟他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互信、互重、互谅、互爱的一种关系。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学习的。好，所以第四个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为他祷告。他说耶和华独自的引导他，并无外邦人、外邦神与他同在。所以看顾保护以色列人是神独立的作为，就好像他教导老鹰教导小鹰飞翔，也是他责无旁贷的工作一样。我们做父母的也是要为儿女来祷告，甚至我们可以为我们儿女的配偶来祷告。你说冯老师他们好像还太小了吧，才十几岁，没有关系，你为他们祷告什么呢？祷告神为他们所拣选的他的伴侣，也跟他在同一个平台来认识神，来有这样一个操练，也预备好自己，让他们两个在神所命定的时间里面，他们可以相遇，可以彼此的接纳，可以一起在盟约之下建立他们的关系。阿们。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只要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也要为他们的配偶来祷告。所以在诗篇里面，也就是大卫的一首忏悔诗里面，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神有主要的祭就是一个忧伤的灵。因为我们每一个父母若为儿女祷告，当我们带着一种忧伤痛悔的心，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父母也有做错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有一些失责的时候，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勇于认错，我们可以跟儿女道歉，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去改过， 来去让我们可以做更成功的父母。甚至我们在儿女中遭到了一种众叛亲离，或者是他们跌倒软弱，甚至他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做父母呢都不可以放弃，都不可以灰心。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我们要锲而不舍的，很殷勤的，更迫切的来去为他们祷告。所以神一定会垂听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每一个代求和每一个祈祷。很感谢主啊，艾梅呢，她是在旧金山湾区读完了大学以后呢，他们那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团契非常好，他就鼓励这些同学读完四年大学以后，第一年啊，去在你的工作职场里面去做一些福音的工作。啊，结果呢，他就对这个到北京啊来去教外语、教英语有一个兴趣。然后他到了北京一学外语学校叫耀中国际学校，所以他2004年毕业以后呢，就透过这个Professional and Educational Service International， 它是一种宣教的机构，它是专门 mobilize 这些做教育的这些职青的这个青年来到国内去做福音工作。但他们是介绍工作，但在工作之后他不能讲福音，但下班了以后他就可以讲。所以他就邀请他们这些中文的助教啊，然后到我们的公寓来，然后给他们准备一个很简单的晚餐啊，然后就给他们看这个 Alpha Code， 就是一种福音的工作。哎，他们在那边也很高兴的在那边学英文啊，同时呢我们就可以介绍福音啊。所以感谢主呢， Amy 也透过这种方式也带了几个中文的老师来接受福音，来接受主。也经过这个 PESI 呢，我到北京的第一站，我也不知道我到国内能够做什么样的宣教福音，我也没有，因为在国内你要去家庭教会，你不是到路上去问人家会回答你的，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他也不敢相信你，所以呢要有人带路。所以这边呢他就介绍我到了北京这个人大对面的一个学生团契叫香柏教会，然后这边呢都是非常年轻的，在那时候2005年的时候他们是80后，而我是50后，所以应该30年是一个蛮大的这个代沟，但是感谢主我们在一起呢所谈的呢好像没什么代沟，那彼此都能接纳。然后呢我们在2009年呢我们就到青岛这边呢，就是有一个本地的一个基督神学在那边办的分校，然后他们透过3年来让这些同学，这些也都是平常要上班的，但他们晚上呢就是下班以后6点到9点来上课，然后上3年的课，然后呢他们就会拿到一个学位。好处就是他们不必要到美国、到新加坡、到台湾、到香港读书，他们就在本地边上班边读书，所以他们3年也可以毕业。其中有一位姊妹呢，她毕业以后她就这个被分派到了东莞，他们透过一个叫做 No Apology， 就是我们在美国也听过了叫青春无悔这样一个Focus on Family 的一个 program 来去帮助在国内的青少年。好，所以他们在这个入口处他们摆的就是一个东莞的公益服务中心，然后他们在这边教的就是这些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呢就是12岁到19岁这些年轻人啊，让他们来上这样一个课。因为在国内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在这种 teenager 不管是在北美在中国都是一种悖逆的这个状态，所以他们呢有很多的时候他们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有很多的试探，但这样一个课程好处呢就是帮助他们去解决很多的问题，譬如说他们的三观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事业观怎么样来去定位，然后呢他们怎么样来帮助自己训练一个好的品格然后他们怎么样去选择这个朋友所以他们在友谊上面要去怎么样来去建立，还有呢他怎么样去透过这个他们的认知能够克制自己，有一个自我的控制和节制不会受到这个网络游戏的这些的影响，因为很多的时候这种 video game 是很容易让人上瘾的，一旦上了瘾要去脱离这个瘾头呢就非常的难 还有一些就是色情的网站，还有这些毒品或者是酗酒，这些都是很可怕的。然后呢，在这个不正常的这种性关系呢，也带来了有很多的性病和艾滋病等等。在这里他们特别鼓励这些年轻人做的就是一个叫 purity check， 也就是他们鼓励这些年轻人把他们最好的他们的初夜能够保留给他们最爱的他们的配偶啊，所以他们要签一个约啊，跟神签一个约，就是让自己保持自己的 purity 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帮助我们年轻人自律的方式。好，所以从这些的不同的这些问题啊，不同的这些学习和教导，就可以来循循善诱的来去帮助这些年轻人，透过一种圣经的价值观，让他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福音来去认识自己，也认识他的环境，也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又怎么样给我们的孩子们一些示范呢？如果我们每天在家里面，我们做父亲的每天都是在玩电动游戏，母亲呢每天在一边看连续剧，家里没有一种读书或者是灵修的习惯的话，那我们怎么期待我们的儿女能够求知若饥，积极向上呢？如果我们做完礼拜在回家的路上就开始数说长短就是将家长理他短，在这边诉说别人，要不然就讲这个传道讲得好，那个主日学教得不好等等，那我们这样一种身教又怎么样让孩子们学习熏心若愚，虚怀若谷呢？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注意我们给孩子们的环境是什么，我们自己所做的榜样又是什么。回头来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养儿育女所为何求呢？我们是要传宗接代而已吗？而是我们想要养儿防老了吗？这些都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我们甚至做公公婆婆的，我们要学习的是从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代来学习一个付出，来欣赏，来包容，来纪念，以及跟他们一同来担当。我们不求我们这个孩子是 perfect， 因为我们知道在世上也没有人是完全人，替我争脸，但是我们求的神呢，就是让他这个生命可以健康很平安的活着，也能够在这个美丽的世上能够潇洒的走一回，更重要的就是珍惜我们跟他同行的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真的来换一种方式来去爱我们的孩子，不要以为我们跟他所有的这些物质上面的享受就可以满足他们，其实当他的物质享受到了一个高峰的时候，他的灵里面反而更空虚，就像我们讲的穷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本书可以介绍大家来看，也就是Timothy Smith 他所写的叫 The Danger of Raising Nice Kids。 很多时候我们孩子从小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个乖乖乖乖孩乖乖牌，但是很多的时候到了 teenage 的时候，他反而变成叛逆的更严重。那怎么样来去循循善诱来带领这些乖小孩呢？所以这里呢，他就有一种叫门徒训练式的一种带领方式。第一个，让他学习什么叫 vision， 什么叫意向，也让他学习什么叫真实。然后我们做父母的呢，也要花时间去倾听他们的心声，同样的要用同理心来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也用一种 compassion 跟他一起来经历他的人生，也用一种 discernment 一种辨别力教他可以分别善恶。然后也要建立一个 boundary， 也要帮助他来很快的得到一种 contentment， 一种满足。最重要的是让他可以感受到爱，我们父母的爱，更重要的是从神来的爱， 当他感受到一种从神来的无止境的一种爱的时候，他就可以有能力去爱别人，也爱他自己。所以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就不过意味着我们跟他们的一种缘分呢，就是在今生今世啊，不断的去目送着他的背影，但是呢，却是渐行渐远。这是在台湾的文化部长龙应台他讲了一句话。卡夫卡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精神是什么呢？他只有在不成为支撑物的时候，他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不要老是误以为我们只要给孩子他一切他所要的东西来满足他的需要，他就应该听话了，绝对不是这样。我们要让他不成为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这些支撑物上面来去败坏他的一个灵性，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可以透过这种灵里面的一种追求和这种精神来去满足他的真正的需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用尘土造了以后呢，他在我们鼻口吹一口气，那个气呢就是神的灵，跟我们的灵是互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真正的满足必须要用神的灵才能够满足我们，阿们。所以世上的任何的一些的物质都没办法真正的满足我们，我们要认清这个真理，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一个真理呢，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代也能够学习到。如果您的父亲仍然在世上，那请你今天回去以后呢，就去行道，也就是给他拨个电话啊，跟他说爸爸父亲节快乐，谢谢你，你把这个家的责任担在了你的肩膀上。爸爸谢谢你，你一直是这么的懂我，一直的来支持我，有你跟我在一起真好，让我们可以把我们一种感激之情让我们可以去表达出来，也让他可以感受到我们做儿女的对父母的爱，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样一个父亲节的时候让我们可以 reopen， 不但把我们教会能够局部的来打开，也把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心门也打开，让我们可以心归向你，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从老鹰带着小鹰单飞这样一种学习的过程里面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和我们的下下代，也愿为他们献上祷告的功夫，把他们都带到你的面前，让他们从小就认识你，到老都不偏离。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可以给他们的最好最宝贵的礼物，帮助我们也帮助他们。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